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可以往前坐一些，对，可以往前坐一些。今年教会的年度主题是在基督里生根建造。如果要在基督里扎根，我们首先就必须要认识到这位基督是谁，认识到他的工作、他的位格、他所成就的，为我们所成就的伟大的救赎之功。如果我们要在基督里被建造，我们更需要深深的明白他为我们成就了什么。在彼得前书第三章向我们揭示了，我们所信靠的基督不是一位抽象的理念，也不是软弱无力的象征，而是一位真正的具体的在历史中得胜的主。他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万有，使我们的根基得以稳固，盼望不至于动摇。今天让我们一同来仰望这位得胜的基督，重新的扎根在他所成就的一切。我们一同来诵读今天的今天的经文，我们再一次诵读起。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上帝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我们生活在一个崇拜英雄、渴望胜利的时代，从体育赛场上的冠军，到商业世界当中的这些巨擘大亨，再到电影世界里面的拯救世界的这些超级英雄，世人的目光，我们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的被这些看似强大、成功、能够克敌制胜的超级英雄所吸引。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常常去看到这些看似可以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的时候，我们会激动呢？因为在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深处，都深藏着对失败的恐惧和对胜利的渴望。然而，当我们关闭电视、放下手机，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回到现实中，我们耳边响起的，往往不是凯歌，而是一首充满失落与破碎的交响曲。在新闻报道当中，充斥着战争，这个俄乌战争至今没有结束，我们看到灾难的频频，看到这些不公义的事件，这些苦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时常面临着各样的挑战。我们与自身的软弱征战，为破裂的人际关系而忧伤，在工作与生活的压力让我们更加的喘不过气来，甚至还可能面对疾病的威胁。对将来未知的恐惧使我们不敢向前，我们就像一群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士兵。我们渴望有一位能够带领我们走向胜利、扭转战局、夺取最终胜利的统帅。然而，在此时此刻， 我们所需要的既不是虚构的超级英雄，也不是那些随着时间而流逝的世俗领袖。我们真正需要的乃是一位永恒得胜的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求你教导孩子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使孩子能以祈祷传道教导为念，并使孩子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孩子照着所当尽的本分讲论，作为能承担这信誉的执事。主啊，求你的圣灵将一切事指教我们，并且叫我们想起你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用各样的智慧和属灵的悟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到我们心里。主啊，求你使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并且使我们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所传给我们的。主啊，求你叫我们预备好能讲明福音的奥秘，能在你荣耀的国度上有份，使我们借着救主耶稣基督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在小亚细亚半岛，也就是今天土耳其地区的基督教会即将面临大规模迫害之际，使徒彼得写下了这一卷书信，他为要勉励并坚固基督教会。彼得劝勉基督徒要在上帝的恩典中站立得稳。彼得的读者正在经历患难，他们因信仰而受到排挤，受到不公的对待，甚至面临生命的威胁。他们在世人眼中是失败者，这是不是也是我们今天的真实写照？当我们在职场感到挫败，在人际关系当中感到疲惫，在抵挡试探时感到软弱乏力，我们也同样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失败者。在如此绝望的处境当中，使徒彼得没有传授他们属世的成功之法，也没有为他的读者指明一条逃避苦难的捷径。相反的，使徒彼得呼唤他们抬起头来，仰望那位在十字架上看似失败却为我们赢得永恒胜利的耶稣基督。今天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一同来思想得胜的基督。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位得胜的君王？主要分享三点信息。第一点，基督胜过罪恶。我们需要一位得胜君王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最顽固也最普遍最具毁灭性的敌人，就是罪。什么是罪呢？对于罪，我们往往会联想到触犯法律或者道德上的过失。然而在圣经当中，罪的定义远比这更为深刻。罪，它的希腊文 hamartia， 它的本质，罪的本质是没有射中靶心，而那个靶心就是上帝荣耀与圣洁的标准。圣经中所说的罪，不仅仅是指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还包括我们没有尽到所当尽的本分和责任。例如，当圣经说我们要爱神、爱人、爱弟兄，如果我们没有爱我们的弟兄，没有爱我们所看见的弟兄，我们就违背了上帝所吩咐的诫命。罪的诠释就像一个残暴的奴隶主，用无形的锁链牢牢地捆绑住我们，使我们失去真正的自由。这股权势往往在我们的生命中化为各种的我们熟悉的挣扎，它可能是在深夜里的自私，在人际关系当中的嫉妒， 是无法摆脱的情欲，是心中隐藏的谎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觉得自己正被这些无形的锁链所捆绑，挣脱不开？或许我们都曾尝试过想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胜过它，来对抗它。我们曾立志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们立志要温柔地对待家人，但却还是会因为一点点的小事暴露。我们立志不再论断，却发现闲话还是会脱口而出，在无人看见之际，在小圈子里面，我们发现闲话还是从我们嘴中脱口而出。这些经历都在提醒我们，罪不仅仅是习惯的问题，罪不只是习惯的问题，而是一股真实辖制我们生命的权势。罪的后果是致命的，因为它使我们与圣洁的上帝隔绝。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上帝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这是一种灵性的死亡，比肉体的死亡更为可怕，因为它使我们与我们生命的源头、永生的造物主彻底的隔绝。在罪恶强大的权势面前，我们深知自己的处境，我们深知到自己是何等的不义，是深陷其中无法自拔、无力自救的俘虏。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一位能够战胜罪恶、带来真正自由的君王。使徒彼得引用了短短的一句经文，宣告了耶稣基督在这一场属灵征战中所取得的决定性的胜利。十八节经文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注意，基督的胜利并没有避开十字架，并没有绕过十字架，直接施展他神性的全能，瞬间的消灭一切的罪恶。基督的胜利是借着受苦来成就的。基督的胜利是从受苦通往荣耀的胜利，这是一场颠覆世界的胜利，以软弱胜过刚强，以受苦战胜罪恶。主耶稣基督那位全然公义的圣者，他亲身的走过十字架，他亲身的走上了十字架，站在了我们这群不义之人的位置上，代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公义得到了满足，因为罪受到了刑罚，同时上帝的慈爱也得到了彰显，因为他亲自为我们预备了代赎的羔羊。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救主为我们成了罪的样式，他亲身的担当了罪的刑罚，好叫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宣告成了的时候，那不是绝望的叹息，而是得胜的宣告。成了在当时的商业活动当中是表明一个，就是他的债务已经还清了，是一个商业用语。这个宣告清楚地表明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彻底地成就了救赎的工作，罪的代价已经被基督偿清。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靠着任何的修行、功德、 善行来为自己赎罪，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赎价，还清了罪债。基督的胜利是一场付上极大代价的胜利，因为他为我们献上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不仅战胜了罪的权势，更将我们从罪的刑罚当中拯救出来，释放出来。这一场伟大的胜利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不仅仅是要赦免我们的罪，更是要为要引导我们，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引这个字，它原文的意思是引荐，就像引荐一个人去朝见君王。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躲避上帝的面。罪在我们与上帝之间筑起了一道高墙，它使我们本能的害怕躲避上帝的面。然而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圣殿中那隔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那道阻隔上帝与世人之间的高墙已经被彻底的拆毁了。主耶稣用他的义代替了我们的不义，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借着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上帝的施恩宝座前，称呼这位宇宙万有的主宰为阿爸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此就不再被恐惧所支配，而是蒙上帝所爱的儿女。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位得胜的君王呢？因为若没有基督的胜利，我们就永远的被囚禁在罪的牢笼之中，与上帝彻底的隔绝，只能在绝望当中等候永恒的审判和灭亡。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得以脱离罪的刑罚。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得胜，使我们得以自由，脱离罪的权势。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代赎，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单单的接受耶稣基督的胜利，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仍然在罪的捆绑当中痛苦的挣扎？你是否被沉重的罪疚感压得喘不过气来？请抬头仰望那位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他的胜利正是为你为我而预备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当你下次因软弱犯罪而跌倒的时候，你不需要再躲藏，被罪疚感所压垮压伤，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坦然无惧地来到天父上帝的施恩宝座前，领受他的恩惠和怜悯。今天基督的胜利也要成为你的胜利。基督不仅胜过了罪恶，他更胜过了罪的终极武器死亡。我们来到第二点，基督胜过了死亡。我们需要一位得胜君王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一个令人恐惧且无法逃避的终极敌人，那就是死亡。死亡的阴影无处不在， 他可能是医生的一通电话，一张体检报告，或是身边亲友突然离世所带来的震撼。死亡让人无力，也让人感到恐惧。如果说罪是捆绑我们的枷锁，那么死亡就是罪的终极武器，也是所有人都无法逃脱的最后的仇敌。圣经说，罪的工价是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亡是罪的必然结果。自从始祖亚当犯罪以来，死亡就如同一个黑暗的君王，统治着这个世界。无论一个人他多么的富有，多么的有权势，多么的有智慧，他的成绩有多么好，他都无法逃脱死亡的权势。对死亡的恐惧早已深深地刻进全人类的心底。我们从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到现在富豪研究基因工程和人体冷冻技术，人类对抗死亡的努力从未终止，但这终究是徒劳的。我们凭借自身的力量绝对无法战胜死亡，这正是我们需要一位得胜君王的第二个原因。如果我们的救主最终也被死亡所吞噬，那么我们的信仰将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感谢上帝，十字架的故事并没有在此结束。使徒彼得用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宣告了基督的第二个伟大的胜利。经文说，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主耶稣的死亡是真实的，他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安葬在坟墓里面。门徒四散奔逃，他们的心中充满着恐惧。从人的角度来说，这是一场彻底的失败，死亡的权势似乎吞灭了生命的主。但是路彼得随即宣告了那令人振奋的信息，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死亡无法辖制生命的主，那块封住坟墓的巨石并不能将我们的主困住。坟墓不是他的终点，而是他复活得胜的崭新起点。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死亡的权势从此就被彻底打破了。因此使徒保罗以慷慨激昂的语气宣告，并向那终极的敌人发出质问：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他随即揭示了这其中的真相：罪就是死亡的毒钩，而律法就是罪的权势。然而人生所有问题的答案，唯一的出路，最终都将化为一句得胜的凯歌。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耶稣基督的复活不仅拔掉了死亡的毒钩，更是彻底的废除了死亡的权势。因此对于信靠他的人来说，死亡不再是令人恐惧的终点，而是通往永恒荣耀的必经之路。接着使徒彼得提到，基督曾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就是预备方舟上帝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这段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当中是一段 很深奥的经文，也是非常难解释的。历代的神学家对此都有不同的看法。在众多的神学讨论当中呢，其中有一个最符合圣经的解释，是这节经文很可能是指，这节经文是指主耶稣基督在他死后复活之前，他的灵曾去到某个地方，像那些悖逆不信的灵，可能是在挪亚时代因不信而遭受审判的堕落天使或亡灵，宣告，公开的宣告他的胜利。弟兄姐妹请注意，在这里的传道这个词，它在原文读 kirusso， 它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更 准确的意思呢，它是宣告，是宣讲，而不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传福音。因此这是胜利的宣告，而不是福音的布道会。耶稣基督并不是去给那些亡灵第二次得救悔改的机会，因为审判的结果早已经定案。耶稣基督是以得胜君王的姿态，向那些悖逆抵挡上帝的权势宣告他的得胜。十字架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他的死亡不是终结，而是救赎的成就。耶稣基督向整个灵界宣告他的得胜，他已经战胜了罪恶，也即将战胜死亡。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他的权柄超越天上、地上及地底下，他的权柄、他的国度统管今生及来世。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能逃脱他胜利的荣光，即使那最顽固、最黑暗的权势，也必须聆听他得胜的凯歌，并在他绝对的权柄下恐惧战惊。最后，彼得将这幅宇宙性的胜利画面与我们个人的生命连接起来，那就是洗礼。使徒彼得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当我们全身进入水中，当我们全身进入水中时，这象征着我们与从前的旧人老我与基督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彻底的埋葬。同时，当我们从水中出来时，这也意味着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领受上帝所赐的新生命。洗礼之所以有拯救的功效，并不是因为水有什么魔力，而是源于它所指向的那个伟大的事实——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复活是我们胜过死亡权势的终极保障。死亡在世人心中是一个难以磨灭的阴影，我们害怕失去亲朋挚爱，害怕走向生命的终点。感谢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走过了这条最黑暗的道路，他亲身走过死荫的幽谷，经历了死亡的苦楚，尝过死亡的滋味，最终他从死里复活，彻底的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使我们确信，凡信靠他的人，死亡不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通往永恒荣耀的必经之路。基督的胜利是我们面对死亡时唯一的安慰，也是我们终极的盼望。我们来到第三点，基督胜过万有。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上帝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使徒彼得在宣告了基督胜过罪恶、胜过死亡之后，进一步将我们的 目光从地上的征战引向天上的宝座。这节经文向我们揭示了基督得胜的终极画面，他已经升上高天，登上了宇宙的宝座，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这节经文也堪称耶稣基督荣耀的加冕典礼，他向我们宣告，那一位曾经受苦的仆人，那一位曾经为我们受苦的仆人，如今已经被高举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节经文包含了三个关键的得胜画面。首先，使徒彼得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进入天堂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绝不是撤退。主耶稣并不是因为在地上的服事太累了，所受的苦太沉重，就躲回到天上找一个舒适的地方休息。主耶稣进入天堂，在神学上我们称之为升天，这是一个充满荣耀与光辉的行动，这不是退场，而是登基，不是逃避，而是凯旋。就像古代的将军在战场上得胜之后凯旋归来，接受君王的最高的荣誉和欢呼。主耶稣的升天是一场宇宙级的凯旋典礼。耶稣基督在地上所成就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役，他在十字架上击败了罪恶、死亡和仇敌。他的复活是这场胜利无可争辩的证据。如今他不再是受苦的仆人，他不再是那位卑微受苦的仆人，而是荣耀得胜的君王。他的升天是在向全宇宙宣告，救赎大功已经成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征战已经分出了胜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赢得了胜利。主耶稣升上高天，对于那些正在遭受逼迫的信徒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的救主并不是一位死去的英雄，而是一位活着且永远活着的君王。他如今坐在天上的宝座，执掌王权，为他的子民代求。这同样也是我们今日基督徒的安慰和力量。无论我们在地上的处境有多么艰难，我们的环境有多么的糟糕，我们都需要牢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进入到他的荣耀中，他眷顾我们，并在天上为我们向天父代求。使徒彼得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上帝的右边。在这里，上帝的右边并不是一个地理方位，好像上帝有身体，主耶稣就坐在他右边的位置上一样。在圣经当中，右边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达，代表着至高的荣耀、权柄和能力。我们在诗篇110篇当中看到，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当主耶稣升上高天，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这就是预言的应验。耶稣基督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这意味着他是上帝、天父上帝完全的代表，拥有着与上帝同等的权柄与尊荣。耶稣基督的升天宣告了宇宙的权力中心最终的移交。在主耶稣降世之前，人类的历史似乎被各种的势力所支配，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希腊文化的哲学思想、犹太宗教的律法传统，还有那背后操纵人心 被称为这世界之神的撒旦。然而随着主耶稣的复活升天，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宇宙的治理权不再分散在凯撒、希律、大祭司和魔鬼的手中，而是完全的集中在一位君王的身上，拿撒勒人耶稣。正如主耶稣在升天前对门徒所宣告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不是空洞的宣告，而是出于圣经的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环境的动荡使你心生不安，请你记得那一位真正的掌权者不在中南海，也不在白宫，更不在渥太华，而是在上帝的右边，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历史的巨轮由他掌管，他的旨意终将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的生命遭遇风暴，请你记得你的命运不被生辰八字，不被星象，不被这些星座，这些你的面相，你的手相机遇所左右。你的生命掌管在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君王手中，他爱你，他为你舍命，并为你的人生预备了美好的蓝图。唯有将你的生命完全的交托给他，你才能在风浪当中找到真正的平静安稳。使徒彼得最后用一个总结性的宣告来描绘基督掌权的范围。彼得说，众天使和有权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众天使指的是灵界的受造物，无论是服侍上帝的天使还是堕落的邪灵，他们都必须承认主基督至高无上的主权。天使是他的仆役，专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而魔鬼撒旦和他的爪牙虽然至今仍然在地上咆哮攻击上帝的子民，但他们的结局早已经注定，他们是那被击败的仇敌，他们的权势不过是暂时的、有限的，而且完全受制于基督的权柄。有权柄并有能力的，不仅仅是指向灵界的诸般权势，也包括人间的一切权力架构，不论是君王、总统、政府、国际组织，还是地上任何的权力中心，他们的存在和运作都在主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或许地上的权势能够迫害教会，制定不义的律法，甚至狂妄的想抵挡上帝。虽然我们在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看似那个国内家庭教会所面临的逼迫似乎与我们很远，但是在渥太华，这些自由党的议员他们一再的想起草 C9 法案的关于圣经当中的这些言论，要提出一些禁止的，包括我们可能将会面临的挑战，例如我们一直所听说的，当政府取消教会的非盈利性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当我们的奉献收据不能再抵税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挑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彼得在此提醒我们，这一切的权势都在基督的掌管之下，并且将最终服从他。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是心甘情愿的顺服，而是他们最终不得不屈服在基督的绝对主权之下。 世上的权力无法超越基督，他们的计谋也无法拦阻基督的旨意。使徒彼得在此宣告了，耶稣基督是宇宙万有的主宰，宇宙当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没有任何的力量能逃脱基督的掌管，因为他是万有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意味着没有任何的权势或处境能够夺去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和救恩。当我们在世人面前看似软弱无助的时候，遭受逼迫的时候，或经历失败的时候，请你记得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他正在执掌王权。问题来了，你是否愿意将你生命的每一个领域，你的生命，你的家庭，你的财务，你的未来，你的学业，生命中所有的主权都交托给他呢？你是否愿意将你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财务，你的未来，你的学业，你的所有，你生命中所有的主权都交托给他呢？让我们一同仰望这位得胜的基督，求他掌管我们的生命，正如他已经掌管万有。结语，使徒彼得借着这段经文对我们有怎样的提醒和劝勉呢？使徒彼得让我们看见，在人类历史最重要的战场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并且是永恒的胜利。首先，他胜过了罪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他为我们一次献上自己，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并拆毁了隔在我们与上帝之间的高墙，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回到天父上帝的怀抱中。接着，他胜过了死亡，基督从死里复活，彻底地拔除了死亡的毒钩，将坟墓转变为通往永恒荣耀的门户。他的复活是我们将来复活的确据和盼望。最后，他胜过了万有，基督胜过了万有，耶稣基督已经升上高天，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无论是天使、世上的君王，还是各样属灵的权势，全都伏在他的脚下。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提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失败、破碎的世界里，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渴望一位能够带领我们得胜的英雄。使徒彼得告诉我们，这位英雄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已经成就的事实。他的胜利不是抽象的神学概念，而是我们今天就能经历的救赎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将我们的眼目从当前的处境和自身的软弱上慢慢的转离，专心仰望那位荣耀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愿他的胜利成为我们每日的力量，我们的盼望和我们生命的根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让我们一同活出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并勇敢地向世人宣告，我们的救主已经得胜，并且他将要再来。到那日，他的胜利将完全地彰显，一切的眼泪、伤痛和不易终将会过去。他把我们的眼泪用瓶子装起来，让我们带着这份荣耀的盼望活出得胜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活在基督的得胜之中呢？如果你愿意，请现在闭上眼睛，在心里对主说，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从今以后 我生命的主权永远属于你。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因你赐下救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使我们借着他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圣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称颂你，因你不仅胜过了罪恶，更胜过了死亡，因你从死里复活，废除了死亡的权势，叫凡信靠你的人得着永恒的盼望。如今你升上高天，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众天使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降服在你的脚前。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配得一切的歌颂与赞美。主啊，当我们面临罪的诱惑时，求你提醒我们你早已得胜。当我们面对死亡的威胁时，求你坚固我们，让我们铭记你复活的大能。愿你得胜的生命成为我们每日前行的力量，直到那日我们与你一同在荣耀当中高唱凯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